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旧约导论第33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共有10章，可以自然地分为两大部分。1-6章记述了第一批犹大流亡民众的归回和重建圣殿的工作。第二部分呢是7-10章记述了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和随之而来的属灵革新。朋友，让我们这个时候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以斯拉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斯拉记让我们看见你所应许的被掳和回归都照你的话实现，因为你的主权高于万国之上。无论是你的子民还是那些自以为不在你管理之下的人，你都掌管。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进入学习一个新的阶段的圣经书卷，称为被掳后的历史书。我们记得旧约圣经里的历史书一共有12卷，其中被掳前的有9卷，被掳后的有3卷，而被掳前的里面又分作征战和士师时期的3卷，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覆盖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400年到1051年，还有君王时期的6卷，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覆盖的时间是从公元前1051年到586年。被掳后的历史书一共有3卷，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覆盖的时间是从公元前538年到公元前40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被掳后的历史书的简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3卷历史书组成了圣经里的一个单元，他们描述了犹太民族在紧接着被掳巴比伦之后那段时期，就是被称为流亡后时期的灵性、社会、政治和地理状况，包括了从大约公元前538年到430年之间108年的时间。哈该和撒加利亚就是在以斯拉记所记的时代做先知，而马拉基则是尼希米时代的先知。以斯拉和尼希米乃是同时代的人。旧约在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之后结束，接着是400多年的沉默，直到最后一位旧约先知施洗约翰出场宣告弥赛亚的降临。请注意，以斯帖记从历史方面填补了以斯拉记第6和第7章之间57年的空白。以色列民是分3次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5年，但以理在那时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是在公元前597年，以西结在那时被掳到巴比伦，第三次被掳是公元前586年，耶利米在那时被强迫去埃及。他们回归故土也是分3次，公元前538年由所罗巴伯领第一批回归，目的是重建圣殿，记载在以斯拉记1-6章。公元前458年由以斯拉率领第二批回归，目的是重振民心，记载在以斯拉记7-10章。公元前444年由尼希米率领第三批人回归，目的是重修城墙，记载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2卷书 曾经合为一卷，讲的是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以斯帖记则是讲那些违命留在波斯不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重点是围绕圣殿和神的话，在犹大民族的生活里重新建立对耶和华的敬拜这个过程，其内容有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得到重建，百姓得以复兴和重振，而以斯帖记则讲述了神对那些留在波斯未归的百姓奇妙的看顾，他表明神的介入也使那些已经返回耶路撒冷的忠信的渔民得到救助。流亡后时期的历史书表明了神对待自己应许的信实，犹太人被掳巴比伦应验了神必审判的预言，而他们的回归故土也是神的应许的成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阐述这几卷书的中心主题：根据神的无条件的应许，犹太人或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对神的敬拜，包括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和重整民心。虽然犹太人拜偶像的恶疾已经在巴比伦被治好了，但正像这几卷书中所鲜明指出的，他们仍然不肯完全顺服耶和华。被掳后的时期可以有以下的时间表：在公元前538年，古列大帝下诏让以色列人可以返回故土；537年，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下第一次回归；536年，建祭坛，立定圣殿根基；530年，建殿工作停止；520年，恢复建殿；516年，圣殿完工。所以70年的被掳，如果是从第一次被掳的公元前605年算起，到第一次回归的538年，中间相差67年，是将近70年。如果从第三次被掳，就是圣殿被毁的586年算起，到圣殿被建成的516年，就正好70年。可以说从公元前538年到516年是在所罗巴伯领导下的重建圣殿的工作。在这一时期的先知书有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然后圣经的叙述间隔57年，其中发生了以斯帖记的事，时间是在公元前487到473年。在公元前458年，以斯拉率领第二次回归，在458到456年这两年时间内是以斯拉领导的重建民心的工作，然后圣经的叙述间隔12年，公元前444年由尼希米率领第三次回归，这是他个人的首次回归，在这一年他完成了重建城墙的事。公元前432年他第二次回归，与以斯拉一起进行宗教改革。在这一时期的先知书有马拉基书，从此以后就进入圣经的400年沉默期。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的介绍。关于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的关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原先是合成一本书，主后200年左右的教父俄利根最先把这两本书分开，分别称为以斯拉一书和以斯拉二书。以后拉丁文圣经的翻译者耶柔米、英语圣经的翻译者威克利夫都采用了同样的观点。公元1448年以后的希伯来文圣经也就把这两卷分开，分别称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也就是现在常见的圣经正典书名。关于本书的作者、日期和文学题材，传统认为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上下的作者都是以斯拉，然而尼希米记的一章一节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说明那一部分原先是单独的一卷，是尼希米个人的回忆录。以斯拉记的八到九章也是用第一人称说话，说明那一部分原先可能也是单独的一卷，是以斯拉个人的回忆录。而以斯拉记当中使用第三人称的部分与使用第一人称的部分文体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同一作者。如果再考虑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作者都喜欢列清单，说明这两部书的作者也很可能是一个人。再考虑到历代志上下结束的 那段文字和以斯拉记开始的那段文字是完全相同的，也都喜欢列名单，描写宗教节日，使用一些词句如族长、神的殿等等。所以传统的声称是有道理的，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是他把以斯拉和尼希米的个人的回忆录与其余的资料归并在一起，构成了整个的书卷。而且以斯拉记四章七到二十三节在讲述建圣殿的背景之下，居然插入一段讲述敌人如何阻止他们建城墙的事，说明以斯拉记的作者是带着重建城墙的意思在他的全书计划里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似乎应该构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合理的结论，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肯定包含以斯拉和尼希米本人，是由历代志的作者把他们综合成为一本书。这位历代志的作者可能就是以斯拉或尼希米或他们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历代志写作的时间定在公元前440到420年间。好，现在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的结构。以斯拉记一共有十章，可以分作两个主要部分，其中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六章，讲的是由所罗巴伯率领的第一批回归，目的是为了重建圣殿。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七到十章，讲的是由以斯拉率领的第二批回归，目的是为了重整民心。在这两个事件当中有57年的间隔，在其中发生了以斯帖记的事。全书的主要人物有以斯拉、所罗巴伯、古列王、达乃和大力乌王。全书的主题乃是贝鲁巴比伦结束，从流亡中回归。在我们进入详述经文的内容之前，我们需要先补充一些贝鲁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王国在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为南北两个，北国叫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是被亚述所掳走，而南国叫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掳走。南国的贝鲁还可以细分为605、597和586三次。以赛亚书在公元前700多年就已经预言了这两国的贝鲁。亚述和巴比伦被描述为神所使用的两根杖，用来管教他的儿女的。然而这两国自己也要因为他们的残暴和罪过而受到惩罚，所以亚述在公元前722年掳走以色列之后，在公元前612年就被巴比伦所灭，而巴比伦在公元前586年掳走犹大之后，在公元前539年就被波斯帝国所灭。把犹大人掳走的那位巴比伦王是尼布甲尼撒，他在公元前605年登基，同年就从犹大掳走第一批人，以后又在597年和586年做过两次。神在但以理书里面花了很大的力气教给他一个功课，就是他的得势不是因为他伟大，更不是因为他的神伟大，而是因为以色列的神要使用他来管教神的子民。公平地说，尼布甲尼撒虽然对于造反的人可以像以前的亚述帝国那样残暴，但是他对犹太人总的来说不能算不好。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社会和家庭结构没有被打乱，他们拥有信仰自由，可以参与巴比伦的大建设，因而发财致富。少数人像但以理那样甚至还可以身居高官，他们的苦恼是来自他们对神的失望和世界的诱惑。有些人就完全不信神了，有些人则听一些假先知的诱惑，认为可以立即回归故土。不过大多数人在以西结的帮助之下还是接受了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就是这次被掳是神的管教，时间是70年，应当安心住下来，等待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的出现。有趣的是，以赛亚书 45:1-13明确说了这位受膏者是一个名叫古列的外邦人的君王，他将释放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圣殿，不是因着他认识耶和华，而只是因着神这样拣选。这是在波斯帝国的古列大帝出现之前将近200年。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有些犹太人把以赛亚书拿去给古列大帝看，让他知道他被上天的神所拣选，目的是把以色列人放回故土，他就非常高兴地执行了。请注意，尼布甲尼撒和古列对于耶和华的认识都是从多神论的角度来认识的，尤其是古列，他对于许多国家的许多个神都表示尊重，资助了很多他所继承的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当中被迁移的民众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土，重建他们自己的神庙，并且向他们的神为皇家祝福。波斯帝国宽松的文化政策使得他们对于犹太人和他们的神都很友善，而犹太人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之下遇到的挑战是很多人不愿回到那个被战火烧焦了的故土去，就连那些凭着理想和信心回去的人，在遇到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有些也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注意，波斯虽然尊重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却不愿让他们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领犹太人回去的一些大卫的子孙都很快销声匿迹，不是被除掉了，就是隐姓埋名。这样如何能够保护自己，如何能够在经济上生存，如何能够重建圣殿，如何能够重新执行律法，都成了这些忠信的渔民面对的挑战。神则主权的通过差遣先知向撒该和撒加利亚，文士和律法师向以斯拉，政治领袖如所罗巴伯和尼希米，还有外邦人君王的心，最终成就了他所预言的。下面我们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的内容摘要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以斯拉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6章，讲的是所罗巴伯领导下的第一次回归，主题是重建圣殿。以斯拉记接续历代之下，记载神信实的带领犹大渔民在被掳巴比伦70年以后回归应许之地的历史。在巴比伦被古列率领的马代波斯人攻占以后，538年，在神的感动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返回故土重建圣殿，正如以赛亚书44-45章所预言的，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足50,000人，只是被掳百姓中的一小部分，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下，那些心被神感动的人回来了。所罗巴伯在这些人当中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并为筹集建殿经费而发起募捐。祭坛建成后，祭祀仪式得以恢复，接着打下了圣殿的根基。此时约为公元前535年，为主前605年首次被掳之后整整70年。重建工作遭到撒玛利亚人和其他一些人的反对，百姓因此人心涣散，停止建殿工作达15年。在此期间，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讲说预言，勉励百姓继续完成这项任务。先前古列的诏令得到再次确定，百姓又重新开始了建殿的工作。新造的圣殿约在主前516年完工，并被献给耶和华，正好是主前586年圣殿被毁之后70年。所罗巴伯的圣殿称为第二圣殿，不如所罗门的圣殿那样大，那样宏伟，但是至少他把百姓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对神的敬拜上。下面我们参考本书的图表过一遍这部分经文。第一章讲的是古列的通告，时间是在公元前538年，是耶和华神激动古列发此通告，也是耶和华神激动那些愿意回归故土的人的心。古列还把尼布甲尼撒从以前的耶和华圣殿里夺来的器皿拿出来，还给那些要回归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放回新建的神殿中去。这些器皿的总数是5400件，被单独列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器皿有1499件， 犹大这时的首领叫舍巴萨，很可能就是历代至上三章十八节所讲的耶哥尼亚，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王约雅金的儿子士拿撒。他在这时应该是一个老人，可能在回归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替代他的是他的侄子索罗巴伯。索罗巴伯在一处说是萨拉铁的儿子，一处说是比大雅的儿子，可能这里面有一处至亲救赎婚姻，为王兄留后的弟弟娶嫂的婚姻，因此孩子在家谱上可以归两支所有。第二章的题目可以叫回归的人，因为这里面是一份长长的名单。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依然按照家族和家乡来排列，说明他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破坏。这里有几处特别的地方，强调在圣殿里服侍的人，如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殿役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说明对这些在圣殿全职服侍的人的重视，无论所谓地位高低。而且那些在家谱中找不到自己名字的祭司家族的人不能够服侍，除非等将来他们的身份可以由从神直接来的启示，就是由乌灵和土灵来决定。注意二章三节讲的以色列的人民的数目是指的男人的数目，而且不算那些在圣殿里服侍的人，这些男人数目的总和加在一起有29818名，而最后说的会众总数是42360名，说明会众当中包含女人，但是女人的数目比男人少得多，大概只有一半，这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以后就会表现出来。另外在会众之外又列出来他们的仆婢和歌唱的男女，说明这些人不够资格做耶和华的会众，可能不是以色列人。然而有相当于会众总数六分之一的仆婢愿意随同主人回到主人的家乡去，说明以色列人对待仆婢是非常仁慈的。这些歌唱的男女与前面讲的在圣殿里歌唱的是不同的，因为那些显然属于以色列的会众，而且都是男人，这些歌唱的男女大概是在社交场合来弹琴唱歌，比如在婚礼和丧礼上。大家知道在过去所谓戏子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有一个与此几乎完全相同的名单，称为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如果加以仔细比较，发现其间的人名几乎都相同，数字在讲所谓以色列人民的当中有一些差别，而在讲到圣殿里服侍的那些人的时候都是完全相同的。最后总结的数字说会众共有42360名，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都是完全相同的，就连牲畜的数目都是相同的，只有那个歌唱的男女从200名增加到245名。这些数字的差别最大的可能是抄写的错误，但是也有可能像有人说的，以斯拉记里面讲的是离开巴比伦的数目，而尼希米记里面讲的是在以色列定居下来的人的数目，最可能是以上各种原因的总和。69节讲给圣殿献礼的时候用了一个钱币的单位达利克，原文是 drachma， 这是一个希腊的货币单位。以前有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逆时间的错误，似乎只有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才可能用希腊的货币。然而如今的考古证据表明，因为与希腊的贸易关系，从公元前50世纪开始在巴勒斯坦就有人用这种货币。第三章的题目可以叫建殿的进展，1到6节讲的是重建祭坛。注意其中把宗教领袖祭司耶稣亚放在政治领袖省长所罗巴伯的前面，是因为在当时以色列是一个宗教实体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7到13节讲的是重新立定圣殿的根基，因他们是在公元前537年春天离开巴比伦，经过4个月到达以色列，那么第二年的春天就是公元前536年的春天，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试图模仿所罗门建殿时的情况，木材也是像以前一样用粮食和油从推罗那里买来的 黎巴嫩的香柏木，从海里运到约帕港，从那里再运到耶路撒冷。注意，在这时候又把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列在宗教领袖耶稣亚的前面，体现出一种微妙的转变。也许这时人们更多的想起往日帝国的光荣。注意，利未人服侍的年龄，以前律法中规定是30岁、25岁开始实习，现在可能是因为人数稀少，就降到了20岁。在立定圣殿根基的时候，也按照以前大卫王的惯例，先赞美神。而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感情在这时大大的流露出来，欢呼和哭嚎的声音不能分出。第四章的题目可以说是遇到的困难。真正神的工作没有不遇到困难的，然而真正神的工作没有在最后不成就的。这也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作者所要传达的内涵。四章一节所说的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是在此时开始形成自己单独的身份的撒玛利亚人。北国在公元前722年灭于亚述王萨尔根二世，在公元前670年左右，亚述王以撒哈顿开始移入外国人住在撒玛利亚。列王记下17章24节告诉我们，最初是来自5个国家，拜5种不同的假神。以斯拉记4章9到10节告诉我们，亚述王亚斯那巴在以后又把参与巴比伦叛乱的那些巴比伦人和以兰人，与在撒玛利亚亚门王被杀的时候叛乱亚述的以色列人互换。这样经过约1个世纪的通婚，并把耶和华作为本地的神加入他们崇拜的对象，形成一个新的宗教，这就形成了新的一个民族，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想要参与为耶和华建殿，然而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信仰不够正统，就拒绝了他们。于是撒玛利亚人就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圣殿的重建，这也反而说明他们原来的要求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自己。第五节告诉我们，在波斯的前3个王古列、冈比西斯和大利乌一世年间，他们都一直阴谋反对建殿的工作。从公元前536年开始，到530年古列去世，就不得不停止，直到公元前520年大利乌一世的第2年才重新开始。撒玛利亚人对以色列人的反对并不光局限在对圣殿的重建，这以后还有其他的反对。第六节告诉我们，到波斯第4个王亚哈随鲁，就是娶以斯帖的那个王年间，他们也上告过。8到23节，在波斯第5个王亚达薛西一世年间，他们还上告过，为了阻止以色列人建城墙。这里包含这一段并不是一个反时间的错误，而是为了给以后尼希米记建城墙打下伏笔。这也证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原来是合为一体的。到24节才回来说，建殿的工作到大利乌2年，就是公元前520年才重新开始。第5章讲工程的恢复，因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工作，以色列民就起来重建圣殿。当时波斯帝国的河西大区的总督达乃在得知此事之后，就问他们为什么重建。所罗巴伯等人的回答是，古列王曾在以前下令用国库的钱支持我们重建这个圣殿，因此达乃没有让他们停工，而是上书大利乌王问是否可以查考古列王是否有如此一个诏书。第6章讲圣殿完工，波斯王在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打引号高速公路系统，并设驿站，让传信的人每20公里就可以换一匹新马，所以信息传递得很快。大利乌王果然找到古列的原来的诏书，因为同样是波斯人发明了图书检索系统，以致以后的希腊王亚历山大用波斯人的系统来建立自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大利乌王下令不可阻止这项工程，而且要帮助。他在诏书里讲了国库愿意最多为这个圣殿出多少钱，因为他提到的圣殿的大小比原来所罗门的圣殿还大，可是最后建成的比所罗门的圣殿小，可能是因着种种克扣而失掉了许多资金。但是无论如何，在大利乌王第6年，就是公元前516年，第2圣殿就建成了。不像第1圣殿那样多次遭到抢掠，最后被焚毁， 第二圣殿不断被人修补和增添，到了主耶稣那时，被大希律扩展成为一个极为宏伟的建筑，但是最后还是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焚毁。第二圣殿的设计与第一圣殿相似，但是其至圣所里面是空的，因为约柜在第一圣殿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毁掉的时候就失踪了。传统说是所罗门在圣殿山下面建有暗室，祭司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前把约柜藏在暗室里。今日因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争端，所以圣殿山下面是禁止挖掘的，无从验证，也有可能它就是与第一圣殿一同被焚毁了。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第二圣殿时，大祭司在赎罪日把香炉放在原先约柜所应该待的至圣所的地方，而在圣所里面则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一个香坛和一个灯台。虽然那些年老的看见过所罗门第一圣殿的宏伟规模的人对第二圣殿的大小有些失望，然而总体来说犹太人还是欢喜快乐，因为毕竟是可以按照律法上所写的方式去敬拜神了。因此他们行了献殿礼，献了赎罪祭，并一起守了一次逾越节。注意6章14节讲的，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首先表示神的主权是在外邦人的君王之上，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促使这些外邦人来帮助以色列人建圣殿，而且实际帮助建圣殿的只有古列和大力乌，这里把亚达薛西也包含在里面，说明作者的思想是包含着重建城墙，这再次支持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应该是合为一体的。另外又请注意6章21节，从掳盗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说明这时的犹太人开始接纳愿意归信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外邦人成为自己的一份子。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的内容摘要对以斯拉记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以斯拉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7到10章，主题是讲以斯拉领导下的第二次回归，目的是重整民心。在以斯拉记第6章和第7章之间是一段57到58年的空白，以斯帖记所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主前458年左右，也就是在所罗巴伯率领第一批人返回耶路撒冷将近80年以后，犹太人的律法师和祭司以斯拉率领着又一批人不到2000回到了故国。波斯王亚达薛西颁旨允许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大，回归的这一批人也得到神的大能供应和保护。以斯拉的目的是再次通过教诲神的话语重整犹太的民族，为要发愤图强重振民心。显然返回故地的百姓邻里并不刚强，尤其表现在他们与外族通婚，违反神的禁律，甚至连百姓的首领和祭司们也未能免此罪咎。以斯拉向百姓指明他们的罪，接着一次复兴发生了，百姓忏悔了他们的罪，并誓约休去外族妻妾。倘若没有顺服的心，光有圣殿的崇拜是不能起到属灵的推动作用的。下面我们参考本书图表来过一遍这部分经文。第7章的题目可以叫神的保守，1到5节很仔细的注明以斯拉是出自撒都支派的祭司家族。6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文士，通晓摩西的律法书。后半句再次体现出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主题，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能够克服种种反对和困难，在波斯帝国的外邦人君王的支持下完成耶和华神所做的事，完全是因为神在背后的掌管。第10节讲明了他一生和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既要考究，又要个人遵行，还要教训别人去遵守。 这个从研读到遵行到教导的次序，是一切神的工人所应该遵守的。很可能是应那些正在挣扎之中的回归的以色列人的请求。亚达薛西王在他统治的第七年，就是公元前458年，下诏授权以斯拉回到以色列去教授并执行以色列的神的律法。注意，在亚达薛西的诏书当中，把犹太人称作以色列人，这反映出以斯拉个人的理想，就是把这个回归的犹大重建成新的以色列。很可能这诏书就是由以斯拉帮助草拟的。23节提供了亚达薛西王这样做的一个理由，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的众子的国呢？因为在2年前，公元前460年，埃及背叛了波斯，并且借着雅典人的帮助把波斯人一度赶走。在公元前458年，亚达薛西王正在试图平定这场叛乱，所以在他多神论的世界观里面再加一个天上的神的祝福是有必要的。以斯拉被给予惊人的权力，覆盖宗教和世俗各个方面，他可以设立誓师审判官，教训神的律法，并且有权把不守律法的人治罪。可能为了完成各项职责，他需要巡视各处，花了13年的时间，直到尼西米来了才开始正式宣读律法。以斯拉的职责与前一个波斯王大力乌一世差一位学者兼祭司回到埃及去所做的类似，那个人编辑了埃及法典，花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第8章的主题可以称为回归的人，名单上列出来的有不到2000名男丁，还有其他的妇女和儿童。值得注意的是，以斯拉以求王派兵保护为羞耻，因为他自己曾说过，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在进食祷告之后，就决定不寻求王派兵帮助，带着差不多20吨重的金银走4个月的路是非常危险的。然而31节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第9章的题目可以叫认罪祈祷。以斯拉刚到以色列，就发现第一次回归的犹太人有许多与本地的女子通婚。这里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回归的犹太人当中男对女的比例是2:1，差别太大。然而还有一些犹太人背弃原来的婚约，去与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结婚，原因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土地已经被撒玛利亚人霸占，而娶这些地主的女儿可以让这些犹太人重新得到土地。不过无论如何，如果允许这些事持续下去，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原因又会重新复兴，历史还会重演。以斯拉的反应不是上来就去行使他的世俗的权利，而是先到神面前来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的殿前。于是圣灵做工，把许多以色列人带到他的跟前，就形成了一个大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属灵复兴。因着圣灵的责备，一些犯罪的以色列人自己提出来应该休掉这些外邦人妻子，包括从他们所生的后代。他们自己开会花了3个月的时间，查清有110人犯了娶外邦女子的罪，其中包括大祭司的家人和首领，最后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去处理。这就是第10章所讲的，题目可以叫做立约悔改。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一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以斯拉记告诉我们，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然而宗教外表的成就不能够替代内里的悔改，求你让我们能够里外如一。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时间过得好快，您是否和我一样想继续听课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按时收听下一堂课，老师继续告诉我们神如何照着他的定义信实地带领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渔民回归故乡的作为。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